在李斌良的要求下，陈青把车开得飞快，仅两个多小时就驶到林家院外。当李斌良跳下车的时候，发现林希望的母亲正在院门口等待着他。在林母的陪同下，李斌良一边往院内走，一边打听林希望父亲病情。林母叹息说越来越重，没多少日子了。李斌良听得很是揪心，走进屋子后一眼看到林父躺在炕上，和上次相见时比明显枯瘦了很多，模样甚至都有些脱相了。看来林母没说假话，他的日子不多了。林父见李斌良走进来，想挣扎着坐起，但是李斌良坚决不让他动，并坐到他身边。林父的第一句话是问案子有没有进展，问得李斌良很是内疚，不过他这次口气壮了些，说虽然还没有突破，可是有了新想法新思路，而且有信心突破。林父没有细追问，而是喘息着说自己要说的话。
李局长啊，希望昨天夜里给我托梦了，我得跟你说说。
什么？难道大老远的给自己打电话就要说个梦吗？李斌良有些失望，可是既然来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听下去。
梦里，希望就像还活着一样，跟我说，爸，我得让你知道，我是因为啥被他们害死的。
虽说是梦，还是引起李斌良的注意，他盯住林父的脸，倾听他说下去。林父说，
我听了就问呢，是谁害的他，因为啥呀？他对我说，是因为钱的事儿。
因为钱的事儿，这大哥你继续说。林父喘息了片刻说，
他说完这话我就问是谁害的他，他说是他们。
他们是谁？李斌良忍不住问出声来，林父却摇上了头。
我也这么问了，他也说了，可是我忽然听不见他的声音，光看着他嘴动弹，听不着他说啥。后来他就走了，没了，我也就醒了。
这算怎么回事？大老远把自己找来，只为听这个没做完的梦。林母说，
老林呐，你歇着吧，我替你说。李局长，如果只是这个梦不值得把你找来，还有别的。
别的还有什么？李斌良把期望的目光看向林母。林母说，
他醒过来后跟我说了这事儿，我俩就琢磨希望到底给我们说的是什么，我们就想起一些事儿来。他不是说他是因为钱被害的吗？我们就想起他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过一些和钱有关的话。
李斌良盯着林母激动地问，大嫂你快说。林母说，
是这样，希望知道他爸有病以后就一直惦着，想给他爸治病，却没有钱，觉得自己不孝，我俩就安慰他。可是后来他忽然真的张罗起要带他爸外出治病，还给外地的大医院打电话问这种病能不能治好，需要多少钱。我和他爸呀觉着有点不对劲儿，当时听他的口气好像他张罗到钱了，还挺冲的。有一次我听他在电话里跟人家说，关键不在钱多少， 而是能不能治好他爸的病。
嗯，这可是重要情况，不能不引起李斌良的注意。可是他没有流露出来，而是问林母商量次自己来为什么没说这事儿。林母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看向林父。林父喘息着说，
那时一时没太把这当回事儿，二呢也是害怕。
林母说，
我们害怕希望身上有什么不干净的事，对他名声不好，烈士没当上不说，再闹个腐败名声，太不值了。
腐败，是啊，如果他有大笔来历不明的钱，肯定不是正道来的，只能是腐败来的。可是他一个普通的技术员，哪儿来的大笔钱呢？搞腐败弄大钱，好像也轮不到他身上吧。李斌良没有问这个问题，而是问林父林母，林希望是什么时候开始张罗给父亲看病的。二人回忆着说，是他被害前半年多一点的时候。可是由于父亲坚决不外出看病，医院那边也说这病恐怕治不好，他后来就放弃了，没再提起。只是从那以后，他好像有点发蔫儿，有时还爱愣神儿，冷不丁叫他一声，他还会吓一跳，不知是为什么。有问题，肯定有问题，可是是什么问题呢？李斌良想不出来，又问林希望父母，他们还发现林希望有什么异常没有？林父和林母听了李斌良的话，互相看了一眼，又转向李斌良。林母慢慢说，
别的就是有一回他睡梦的时候说了句梦话，他说了几个数。
什么数？
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数。
那他说的是什么？
没记住，大概有十多位，他当时说的挺清楚，我在旁也听清楚了，可是没记住。
你记住了几位？
一位也没记住啊，反正好多位，我也不知道这有啥用啊，听见了，没记住。对，我还把希望叫醒，问他说的什么数，他说自己也不知道。
这会是什么数字呢？不能是钱吧？十多位如果是钱，那可就上亿了，不太可能。再没问出别的，但是李斌良觉得此行不虚。在他告辞时，林父抓住了他的手臂，
李局啊，求你了，快点把案子破了吧，我怕顶不了多久了。
李斌良眼泪差点流出来，他使劲点头说，大哥，你一定要挺住，我一定尽快破案，给你一个交代，不过你一定要挺住。
那行，我一定挺着，挺到那一天。
李斌良用力握了握林父枯瘦的手，向外走去。李斌良返回璧山市公安局，立刻把韩星辰找到办公室，说了从林家获得的新情况。韩星辰认为非常重要，又立刻找来志文和许墨，向他们询问有没有新发现，并提出重点回忆一下林希望被害半年多前有什么异常表现，或者参与了什么工作和案件。许墨听了受到启发，他说技术大队为这事儿开了一次会，有人提出林希望被害半年前开始表现不正常，人变得蔫了，有时会一个人想心事，还一惊一乍的。对，还有人看见过他给哪儿的医院打电话，打听治什么病需要多少钱，能不能治好等，和林父林母说的完全吻合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，就在这个时间点上，林希望遇到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能有了钱。志文说，我查了一下林希望被害前介入的案子，没有发现异常的地方。如果说半年多前他介入的应该是那起入室抢劫案， 对，那案子挺大的，案值1000多万元。1000多万元，这钱秘密。在李斌良的追问下，志文和许墨交替着讲了这个案子。两名劫匪闯入一居民家中，将小保姆和家中的老人捆绑，然后将1100多万元人民币抢走。好在警方及时发现，迅速开展侦破，在短时间内将案件破获。两名劫匪一个在逃跑中坠亡，另一个被抓获，1100多万元现金完璧归赵。这1100多万元现金被劫，这是谁家呀？这么有钱，把这么多的现金藏到家中？李斌良提出这个问题，志文回答说：“我看案卷，是宋耀祖家。宋耀祖是干什么的？这么有钱？”宋耀祖70多了，是个普通老头，钱不是他的，是他儿子的。他儿子是干什么的？他儿子是一家大型国企的老板，对，是华安集团。他儿子是集团的董事长兼总经理，叫宋国才。宋国才？李斌良一惊，这个人的面孔一下子浮现在眼前，高大帅气，风度翩翩，谦虚有礼。可是另一幅景象也浮现在眼前，暗夜里的神秘别墅，三个男人的诡秘身影。他们家怎么有这么多现金？调查过吗？志文说：“这我不知道，当时我没在家，回来后已经结案了，具体怎么个情况我不知道。不过如果宋国才因为此事被查，一定会传得沸沸扬扬。”李斌良看向许墨，许墨摇头说他也没有介入这起案件。志文说：“现场勘查报告我看过了，是林希望签的字。”李斌良又看向韩星辰，韩星辰摇头说他更没有介入此案，也一无所知。李斌良让志文和许墨离去，给霍蔚然打去电话，要他来自己的办公室一趟。霍蔚然走进来，以不安的眼神观察着李斌良。李斌良单刀直入，说起宋国才父亲家发生的抢劫案，让他讲述一下案情和破案经过。霍蔚然的表情有些不自然，一边思考一边说：“两个劫匪是宋耀祖家居住的小区保安，那天他们随买菜归来的小保姆闯进宋家，手持尖刀将宋耀祖和小保姆制服捆绑，逼问后打开了地下室，将里边藏着的1000多万元现金抢劫了，并在小区临时盗了一辆越野车，将钱装入车厢内，然后驾车逃跑。天亮后，刑侦支队接到报案，立即展开侦查，根据劫匪驾驶车辆的特征，很快发现了他们的踪迹。次日，二劫匪一死一被抓获，赃款全部缴回。因为案子大，破案神速，刑侦支队好几个人还立了功，包括他支队长和指挥破案的刑侦副局长魏忠诚。说完，霍蔚然问李斌良为什么问这个案子，这个案子和林希望被害有关吗？李斌良没有回答，而是反问：“他们从宋耀祖家发现那么多现金，没问钱是哪儿来的吗？”霍蔚然说问过了，宋耀祖说是儿子赚的，为了安全藏在其家中。对，他的儿子是宋国才，是华安集团的老总。李斌良想了想，还是忍不住问出心中酝酿的问题：“你们把这事儿反映给检察院或者纪检委没有？”李斌良的意思是，作为公职人员、领导干部，家中藏有这么多的现金，可能来路不明，应该报告纪检检察机关进行调查。霍蔚然说：“反映了，纪检委调查了。宋国才的年薪和奖金每年150-160万元，他爱人也在国企工作，是中层干部，年薪是40多万元，两人一年200多万。他们已经在华安集团任职多年，家里有1000多万现金，完全正常。”听着霍蔚然的话，震撼和感叹从李斌良心底生出。过去听说过国企领导们的工资高，觉得有点离谱，可是没有直观的感觉。现在 老总年薪奖金每年150-160万元，这是普通人的多少倍呀？自己作为正处级干部三级警监，可是一年下来满打满算才5万多块钱，这还是最近涨了工资才赚到的。哪怕按现在的工资标准算，自己也要干30年才能赚到宋国才1年的工资。他们是国家公职人员，而且还是有行政级别的，国有企业往往又是独家经营，没有竞争对手，那么他们凭什么赚这么多钱？家里居然藏有1000多万元现金，而且还是合法收入，这么多的钱对自己来说可是天文数字啊，对底层普通百姓就更不用说了。对，看过一个资料，我国平均个人收入才10001点，宋国才家中的现金是普通民众多少年才能赚到的？别想了，现在不是感慨的时候。霍蔚然又说，对，这个案子是卫局直接指挥侦破的，情况呢比我还清楚，你可以去问他。李斌良没去问魏忠诚，而是在霍蔚然离开后调来案卷仔细阅读，阅读后陷入思考中。别看涉案金额这么大，可是整个案件的卷宗并不厚，里边一是有一名叫冯军强的劫匪审讯笔录，因为证据确凿，即对罪行供认不讳，承认他们抢了1000多万元装在几个纸箱中。至于作案动机，他们说自己身为小区保安，平时注意每家人的情况，听人说宋家的儿子是大老板，猜测他家有钱，就盯住了其家雇佣的小保姆，在他外出买菜归来的时候随他进了屋子，然后将他和宋耀祖捆绑起来进行逼问，最后进入了他家的地下室，发现了里边藏着的钱财，将其抢走，装入一辆临时盗窃的越野车中逃走。看完笔录后，李斌良又看了和林希望有关的材料，那是由他签字的现场勘查材料，主要是一些现场图、现场照片及收缴的赃物照片等，标注着哪里有劫匪的脚印指纹，还说明有多少个装钱的纸箱等。李斌良看了看，缴获的现金盛在10个纸箱里，每个箱子100万元，皮包里是价值100多万元的金银珠宝，一切看不出什么问题。可是李斌良却老是觉得林希望被害可能和此案有关，因为这起案件中涉及大量的钱，而且好像含着什么秘密。这两点结合到一起，和韩星辰与自己的判断就吻合上了。那么这里边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林希望又是掌握了什么秘密而被害呢？李斌良却说不出来，他胡思乱想着，难道林希望在清点缴获的赃款时从中藏起一部分钱？不对，收缴的钱数和笔录里宋国才说明的钱数完全吻合，并没有少。那么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李斌良想不明白，他和韩星辰共同分析，虽然还是想不明白，但是有一点二人还是达成了一致。根据以前的所有调查，林希望过去应该追求过谢蕊，二人甚至还有过很密切的关系，只是出于人所不知的原因，谢蕊不承认这一点。如果林希望有什么秘密的话，谢蕊极可能知情，所以二人决定对谢蕊进行审查。一番商议后，想出突破谢蕊防线的办法，两个老刑侦对付一个警院毕业不久的姑娘还是轻而易举的。李斌良打电话把谢蕊叫进办公室，关上门，让谢蕊坐在办公桌对面，严肃地看着他。韩星辰坐在一旁的沙发里，也严肃地看着他。